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今天是天主圣三节，就是庆祝天主圣父、天主圣子和天主圣神的节日。也借着这个节日呢，让我们共融在天主圣三内，天主圣三也让我们参与到了他的救世工程当中。然后当我们去回顾这个救世工程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救世工程的高峰就是圣子耶稣的逾越奥迹。这就让我不禁的去想，好像生命的更新和升华都要经历痛苦，就像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伴随着痛苦。就说到这儿，神父能想到一件曾经让你很痛苦的事吗？
曾经让我很痛苦的事，这怎么说呢？当然痛苦的事是有，就是让自己很痛苦的，我现在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不过呢，就是失去亲人，当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了啊。当我父亲，还有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哥哥离开的时候，为我来讲呢，就是感觉特别痛苦。
确实失去亲人真的是很让我们痛苦的一件事。其实我想问神父的是，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您是什么感受？若经历过痛苦之后回头去看，你又怎么去看待那份痛苦呢？
当然了，就是说生活当中我们一定是会有痛苦的，但是在痛苦里边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痛苦，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把痛苦呢都当成了来自于天主的惩罚，或者是我们罪恶的一个报应等等这样。所以说呢，我们在面对痛苦的时候呢就更加痛苦，这是我们可能需要去特别去留意的一些地方。因为即便是我们亲人的离开，这也是一个人生的必然。因为我们都需要去面对的就是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一些呢都是一定会发生的。
确实神父在之前的一期节目，就是痛苦的意义的时候也说到，就是痛苦帮助我们去炼净我们的生命，然后也去更新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基督徒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痛苦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但当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肯定不会这么想，不过当跨越这份痛苦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感恩那段经历，因为我们的生命在那段经历当中真的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也会常说天主是最了解我们的，不会给我们负担不起的重担。但有的人就会对这句话产生疑问，就比如今天的这位听众他的问题，然后他的留言是这样的：神父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经常听人说天主给一个人的苦难不会超过这个人的承受能力，请问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从圣经上可以找到吗？或教会的教导呢？假如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一些人会得精神病呢？为什么还会有人精神受到刺激而失常甚至丧命呢？恳求解答，谢谢。是的，确实有很多人因为承受不住压力和痛苦，就导致抑郁啊、精神失常啊，甚至是自杀。我想很多人会对这个有疑问。那这句话有依据吗？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句话呢？神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当我们提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就是生活里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痛苦。痛苦呢，永远是我们人类探讨的一个话题。面对人自身的苦难呢，总是有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事物。苦难中我们会去问为什么，或者说我们会问为什么是我，为啥老天要这样对我。许多的为什么呢，在我们面对痛苦的时候呢都会接踵而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在痛苦当中我们真的就成为了一个十万个为什么。但是 就如我们前边有一期节目呢也谈到过，就是有关苦难的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人在询问他的孩子高考呢失败了面临的一些痛苦，我们在那一期里边给大家有所解答。不过呢就如这位听众他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生活中总有人把苦难归为天主，似乎我们的苦难呢都是天主所给予我们的一样。就刚刚木兰也说了一句话，说痛苦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好像呢这一些苦难都是天主给我们的啊。那么这个呢究竟有没有什么样的根据，或者说圣经上有没有直接的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下面呢就做一些探讨了啊。第一个呢我想分享的就是苦难是天主给人的嘛。这位听众也说了，说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天主给一个人的苦难不会超过这个人的承受能力，也就是在说似乎人的苦难是来自于天主，天主似乎呢喜欢用苦难来磨练我们，更难听一点的话，天主用苦难来折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呢很多人的生活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真的难以忍受，如果我们在那一个时候去安慰这个人说啊，天主给你的苦难不会超过你的承受能力，或者我们再跟这个人说啊，苦难呢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我相信这个人反过来会说把这样的一个祝福给你吧，甚至是呢他会骂人。因为呢所有说这些话的人不是那一个在当下承受痛苦的人，而是站在一边的人，我们可能不了解他所承受的痛苦与压力，所以只是一个旁观者。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去问，苦难是天主给人的吗？前一段时间呢我阅读了一本书，就叫《神啊，你是来整我们的吗》。书中探讨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作者呢是一位耶稣会士，他以自己的姐姐的经历来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位耶稣会士呢他的姐姐呢是一名护士，非常富有爱心，毕业后呢就远赴印度，在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去做义工，长达呢一年多之久。当时呢由于印度政府拒绝给他更新签证，于是呢他只好回到了澳洲继续工作。那么他新找的这份工作呢是与圣母圣心会的修女们一起服务于一个为澳洲原住民办的一个健康中心。他的服务呢也得到了修女以及所服务人群的一份肯定，因为呢这位耶稣会的会士的姐姐呢非常富有爱心。结果有一天呢他就到一个偏僻的小镇去帮忙当地的一个护士去代班，结果在回来的途中呢就遭遇了车祸，导致呢四肢瘫痪，也就是除了他的头和他的嘴可以动可以有感觉，那他头一下所有的肢体感官都没有了感觉。这是非常惨烈的一起车祸。当作者以及作者的妈妈赶到医院的时候呢，这一个做妈妈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彻底的崩溃了。他在咆哮的在询问，上主还想从我这一生中夺走什么？原来呢就是这一个做妈妈的呢，她32岁就守寡了，自己一个人抚养了三个孩子。那个时候呢作者只有2岁，她的姐姐只有5岁，哥哥呢是7岁，所以是非常小的一个年龄。为这样的一个妈妈来讲，的确承担了很大很大的痛苦。为一个妇女要抚养三个孩子，我相信在任何的一个国家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作者说呢，当他听到妈妈这样去说， 他也回答了他的妈妈，他说，妈妈，如果有人可以证明天主昨天坐在天堂上说，我还需要个四肢瘫痪的人，就崔西好了。崔西呢是这个作者的姐姐。我们来弄个车祸成就这件事吧。如果这是上主所主意的，这个作者就说，我愿意离开神职，离开耶稣会，离开教会，我不认识那样的上主，我也不愿意服侍那样的上主，我更不要当那种上主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作者之所以这样去回答，其实呢，在于作者呢，他想去回答他妈妈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在呢，反省所有在苦难当中人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作者就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开始来做反省，他通过圣经的一个反省给我们指出，我们的天主不是一个暴君，喜欢借由恐惧、死亡、虐待与压迫来巩固自己权力的这样的一位天主。我们的天主是一个爱我们的天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来拯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天主。我们这样的一个事迹呢，可以从降生为人的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一个见证。作者在书中呢，他写到呢，他说，不管旧约时代的上主有多少不同的面貌，我们是属于新约时代的人，因为我们用新约的启示来解释旧约中的上主。在福音中，我们看到天主圣言与智慧化为血肉的耶稣基督，他的一切呢，都是为生活而非为死亡，他是为建设而非毁灭，为治愈而非受苦。我们在新约里的任何一页，从未读到耶稣从谁身上夺取了什么东西。没有人坏了一条腿去找耶稣，会被耶稣因为好看为由而取走另一条腿，最后被人抬走的。所以这是作者在里边他所表达的一个观点。因此他也说呢，他说，我觉得信仰上的健全发展有赖于我们能够看出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刻，天主都在做他在受难日所做的，不让邪恶、死亡以及毁灭画下句点，而是让人性胜出，获得尊严，用他的奇异恩典，让我们在最坏的情况下还能够做到最好，用光明与生命写下结局。复活节就是天主对于苦难日的一个回应，死后的一个新生命。这个呢，我们足可以看到呢，就是作者用他姐姐的整个生命经历，他所做的一个反省。其实我们回到新约当中，我们去看耶稣，耶稣面对附魔的也好，瘫痪的、瞎眼的等等，面对这一些人的时候，耶稣所有的是怜悯、慈悲，甚至是面对一个罪妇的时候，他都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以后不要再犯了。耶稣没有用惩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来让一个犯奸淫的妇女从当中回头改过，所以这是我们在新约当中所看到的天主。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回答这位听众所有的一份提问，就是说，你所问的那一个问题，圣经里边是没有的。我们所相信的天主也不是给我们苦难的天主。我们的苦难呢，有的时候是源于自然，有的时候是源于意外，有的是源于我们的人为，但它绝不是天主的刻意的安排。虽然我们借由痛苦而能够得到成长，但痛苦并不是被安排来让我们成长的。虽然说在所有的苦难当中有天主的一份同意 这也呢不是说天主所愿意要让我们经历苦难的，天主给予了我们自由，这一个自由呢甚至是可以让我们毁灭天主，就像原祖父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我们的选择造成了我们人世间很多痛苦的一个发生。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我们所有的反省，苦难是天主给予人的吗？但是呢我们当然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去说另外的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有关圣经上的一句话语，这个呢也可能成为我们经常去说痛苦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天主给人不超过他能够承受力的这一些苦难。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保禄宗徒在哥林多人前书里边所说的一句话，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普通人所受的试探，天主是忠信的，他绝不许你们受那超过你们能力的试探，天主如加给人试探也必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承担。这是在哥林多人前书10章13节里边所有的一句话。其实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了解保禄说的是试探，是我们面对善于罪恶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一份选择，而非我们的受苦。因为面对试探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我们无论是选择善也好，无论是选择恶也好，我们是有选择的。但是当我们谈到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选择了。不是说我选择可以成为一个四肢不健全的人，选择不出车祸等等。我们很多时候呢，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做选择的。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保禄给我们所说的是试探。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呢，试探它是不等于痛苦的。同样呢，就是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一本书的作者呢，他在书中也告诉我们说，即使我们因自己最毁灭的行为迷失在黑暗之中，基督的救赎的爱却永远都会在我们身边，邀请我们走出黑暗，进入他的光明。因此呢，我们说天主绝不会特意派遣苦难与死亡，借由疾病在此世惩罚我们。如果说天主要惩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每一天生活在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不要忘记在马窦福音5章里边，他曾经告诉我们说，天主是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不是说这一个善人的土地里边有雨啊，那一个恶人里边就没有。天主爱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说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若望宗徒所说的天主是爱。这是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所做的一个分享。当然最后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天主可以化痛苦为恩典。我们说苦难不是来自于天主的安排，而且苦难本身也绝非好事，但天主可以化苦难为恩典。比如说天主可以借着苦难呢引领人归向耶稣基督。不过在这里还需要去注意，虽然说借着天主的能力与爱可以从苦难当中得到一个好的果实，但这却不会改变这可怕事件的本质。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够说人的苦难来自于天主的安排，只是天主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战胜苦难，使我们从苦难中受益。这是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所给予大家的一个回答。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说，之所以有人 面对苦难，面对压力，精神失常，或者说得了什么精神病，这不是说天主所安排的。所以天主给我们人安排一个可以承受的苦难，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所以呢，也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帮忙这位听众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在神父分享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反省我自己啊，真的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爱问为什么的人，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天主为什么是我。在神父分享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可能在我问为什么的同时，我就把天主当成了一个游戏人的天主，就好像一切都是他在做主，他在安排，包括我生命中不好的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是他在，就感觉他是要通过这些东西来磨练我，就不由自主的就把天主变成了一个游戏人的天主，把我变成了天主一个宠物一样，他要让我成长成什么样子。神父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确实天主不会刻意安排在我们身边这些痛苦，很多痛苦都是因着我们自己有一些意外，也不是说天主说，哎，我今天要派一辆车去让你出个车祸，真的很多时候都是源于我们对天主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神父分享完之后，真的我真的需要去很好的去反省一下我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是因为我对我生命中的痛苦我不接纳，我想要推卸这份责任，就不想这件事是因为我，就归于天主要比归于我要让我好受一些。真的是，就每一份痛苦不是天主刻意安排给我们的，但是每一份痛苦当中都有天主给我们的一份救恩。就让我想到我上一期分享的时候，就在分享说，哎，我妈妈不让我喝生水，我偏要喝，然后我肚子痛了，我又去埋怨她，说你明明有能力去阻止我，为什么你不阻止我？然后我去想的时候，这跟我跟天主的关系是一样的，就是我说为什么我要经历那件事的时候，你不去阻止。神父分享的时候也说，天主给了我们这份自由，如果天主真的去把我们的生就是按照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好的，摆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切都很美好的话，这份自由也就不存在了。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痛苦。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你也可以点击我们文末的阅读原文，查看我们之前的一些问问神父的节目，看看有没有您近期的一些疑惑，希望神父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